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背起十架跟随主。可能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后，会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说到的一件事，或者说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说我们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主。但是我们却会发现一件事哈，特别是我从小因着父母的关系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去，我见过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我发觉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背起十架跟随主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背起十字架就是要经历苦难，甚至要苦待己身哈，就好像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的那些修士修女，他们好像要通过这种苦待己身的方式，好像觉得这样才能够更亲近主，与主同在。也有的人会觉得十字架就是什么，就是要经历很多的试炼，在这个试炼当中怎么样生命得到成长。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一件事哈，当我们说背起十架跟随主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点，当然背起十架是很重要，最重要的点是在讲到我们要来跟随主，而背起十架是跟随主的方式跟随主的方式。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某一个人，当我们说要跟随某一种潮流，我们要跟随某一种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对这个人事物是有什么，是要有认识的，对不对？我们所跟的是谁我们所跟的是谁我们所跟的这一位是怎样的，他的行为，他的作为是怎样的。所以在这句我们讲到的背起十架跟随主这句话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是怎样一位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先来我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哈，十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救恩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所成就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来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直面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这种自我的牺牲 哦，这种为了别人的益处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这样的哦，这样的哦托付，我们怎能说我们是你的门徒呢？所以神啊，求你来真的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里面的老我，让我们的自己真的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让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真实的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审视我们是不是将你接到我们的心中，接到我们的生命中，作为我们的那唯一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几个问题哈，这一段经文的几个问题哈。那第一个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前三节里面哈，那个耶稣有讲到说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怎样的，或者说他要经历怎样的事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个部分的内容，然后耶稣就指示门徒说，门徒你们的道路应该是怎样的。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要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好，所以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好，然后第二个哈就是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说第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等等等等等，这里有一个因为，对不对？好像就是在这里好像是在说，前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他做了一些的解释哈，所以我们要来看哈，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哈。当然我们仍然要关注刚才在前面说到的，在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随主，或者说背起十字架只是来修饰怎样，或者说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曾经也背起十字架，他曾经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代表门徒们发出了那个任性的话语，说你是永生，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任性哈，因为有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任性哈，当然这一段是一个转折点哈，一个转折点。当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任性的时候，当门徒确信耶稣问了他们，他们确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就要开始清楚的把弥赛亚在这地上所要成就的、所要遭遇的这些事来告诉门徒，来指示门徒。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已经临近了。因为他需要来训练这些门徒看到弥赛亚是谁，看到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谁，所以他要训练，他要清楚明白的指示门徒怎样来看待弥赛亚的使命，怎样来跟随他以至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门徒可以按照他所教导的去生活，去传扬福音。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开始清楚的指明了几件事哈。第一个就是讲到弥赛亚的使命哈。我们来看第21节的经文哈，这里怎么说？耶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哈，注意哈，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哈。这里耶稣说到一个词哈，这个词是什么？是必须，对不对？是必须。耶稣说我一定要去的哈，我一定要去的。是耶稣不是说我可能要上耶路撒冷去，可能会遭遇什么事。耶稣对他所经历的事，将要经历的事是什么，是很清楚的。好，这个清楚里面不仅仅是对这件事的知道，更有一种去履行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在里面哈。所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他必须这个词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这个必须，或者说你把这个必须看成另外一个马太常常用的，就是哦，因为经上记着说。所以这里的必须不是在讲到耶稣好像是一个英雄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影视作品里面哈，特别是美国大片里面哈，常常会有一个英雄横空出世哈，在一个危机当中说，我必须要去，我不去不行，如果我不去，好像这个危机就没有办法被拯救哈。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好像一个英雄一样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其实是在表明一件事，我今天一定要去，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旧约圣经的预言，如果你再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的26章，讲到耶稣，被卖被捕，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的时候，你去看几节的经文哈。比如说第26章的第24节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后面半节是在讲到什么？是在讲到犹大的遭遇，对不对？但是前面半节是在讲到什么？是在讲到弥赛亚必然要做的一件事，或者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处境，而这个处境不是他自己想要这样，他不是想要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雄，而是因为这是旧约圣经的预言，或者说这是什么？天父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你再看第26章第56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说什么？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太在这里记载什么？耶稣被捕这件事是什么？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所以我们再回到16章哈，你会发觉哈，当马太在这里说耶稣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是真实的反映了耶稣他清楚明白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弥赛亚的使命是怎样的。这个使命是基于旧约圣经的预言，或者说基于神的旨意，而且特别你要注意哈，耶稣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去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保罗在他的旅程当中要去向耶路撒冷，要经历这个牢狱之灾的时候，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哈，但是他说他一定要去哈，他一定要去，因为他清楚明白这是什么，神的旨意哈。所以在这里耶稣首先在指明说，这个弥赛亚的使命他必须要去完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继续看哈，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哈，他要去一个地方，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哈。去耶路撒冷，你如果读新约的经文、旧约的经文，你会发觉哈，耶路撒冷常常是什么？耶稣指出什么？你们的祖宗就是在这个城里怎么样，把神所差遣的这些先知杀死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他要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其实是在讲到说他是受神的差遣，就好像旧约那些先知是受神的差遣一样。他是受神的差遣，按照神的旨意去完成弥赛亚的使命哈。好，那去到耶路撒冷要经历什么呢？耶稣说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哈，并且什么被杀，第三日复活哈。首先是什么？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哈，这个是对门徒们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正经历一种政治这个国度上面的这种苦难，是不是？他们的国家被攻占了，他们没有一个领袖像大卫、像所罗门一样的领袖，他们没有一个王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正经历在一种苦难当中，所以他们极力盼望的是一个能够带领他们 哦，好像重新夺回这个土地，重新建立一个古以色列国这样兴盛的王国的这样一位王。他们从来没有盼望一个受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的王。哦，你会发觉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可能初始的时候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思，可能我们正经历苦难，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可能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我们的工作出了问题，我们的学习出了问题，我们指望一个能解决我们问题的那位神，是不是？当然神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神指望的是什么？神指望的是我们能够来真正认识他是谁，而不仅仅是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所以在这里耶稣清楚的指明，他受差遣，他不是像以色列人甚至门徒所盼望的，是要成为那个政治上军事上的领袖那个王，他是要成为那个受苦的仆人，而且他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当然我们知道弥赛亚的这个死并复活是什么？是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而受死并复活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清楚的指明弥赛亚的使命是出于神的旨意，他也甘心乐意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是什么？他要被差遣去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那里，他要受他们的苦，甚至被他们杀死，但是第三天他要为我们复活。这是前三节里面特别讲到的，或者说第二十一节特别讲到的。好，当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彼得的回应，或者说整个彼得可以代表整个门徒的回应，门徒的回应是怎么样的？第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弟兄姐妹怎么来看彼得所说的这个话。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彼得他是担心耶稣嘛，对不对？他是担心耶稣嘛。好，那门徒在这里的回应哈，我们来仔细思想哈，在前一段13到20节，门徒的回应是什么？门徒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然后我们很得安慰，或者说耶稣就说要把什么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不是？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好，但是在这里哈，门徒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哈，耶稣有严厉的指责，是不是？耶稣有严厉的指责哈。所以门徒的回应哈是在讲到什么？门徒的回应是在讲到什么？他们不接受弥赛亚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哎，你不可以去受苦的，你应该是什么？耶稣，你不可以受苦的，你应该是得胜的君王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这样的认知和看见。当我们经历一个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个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哎呀，基督徒不应该经历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得胜，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好像神一定会让我们走出来的。当然神一定会让我们走出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神让我们走出来是神的安排，有神的时间，是不是？我们教会在最近几年有很多的动荡哈，很多弟兄姐妹会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不确定，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是不是？好，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和他的旨意，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不是徒劳的。好，就好像在这里门徒不理解弥赛亚为什么一定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但是如果弥赛亚不是那个受苦的仆人怎么样？没有办法解决世人的罪的问题，我们耶稣如果不上十字架，不死，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罪，是不是？所以门徒的回应显明，他们一方面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弥赛亚有自己的认识， 而这个认识不是基于耶稣的教导，也不是基于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认识是基于他们自己对弥赛亚的认识。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对神有我们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是基于我们原来的生活的经历，可能基于原来的我们的宗教，其他的这个假神的宗教的信仰，可能是基于某一种的世界的上的道理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神的教导，就是这本圣经，是不是？好，门徒的回应是，他既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又不愿接受弥赛亚是那个受苦的仆人。虽然耶稣已经很明确的讲到，他就是需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并且受死，第三日复活。好，我们继续来看哈，然后耶稣就说什么？第23节哈，是个很严厉的指责的话哈，耶稣指责彼得哈，耶稣指责彼得哈。耶稣怎么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很有趣哈，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的一个用在彼得的身上的这个词是什么？是撒旦，对不对？好像彼得变成了撒旦一样我们知道那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名字哈，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是那个抵挡者，是不是？抵挡谁的？抵挡神的。好，等会儿我们来看哈。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退我后边去吧，退我后边去吧。哈，彼得在这里其实是在讲一件事，讲什么？耶稣，你不应该按照你说的这个弥赛亚的方式去做，你应该按照我说的弥赛亚的方式去做，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什么？你退到我后边去吧。什么意思？你再接下去看，耶稣就在讲到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对不对？首先你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门徒是谁？门徒是跟随者，门徒不是带领者，带领者是谁？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带领者是耶稣基督哈。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退到我后边去。今天这个天国的国度哈，今天这个弥赛亚的事工哈，谁是带领者？谁是那个头？谁是那个王？是弥赛亚，是耶稣基督，不是门徒，对不对？是神，对不对？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的哈。好，然后你再仔细看哈，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说你是撒旦，是不是？你是绊我脚的哈？为什么这样指责？甚至把彼得和撒旦和魔鬼联系在一起哈？我们可以来看之前在第四章里面，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哈，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第八节哈。魔鬼又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好，你会发觉在这里，耶稣所受的试探和彼得所说的话。有什么？有相似之处，是不是？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的？魔鬼知道耶稣到地上来是要带着这个弥赛亚的使命，要拯救这个世界，是不是？于是魔鬼就说什么？嘿，你不需要经历苦难，你只要干嘛？你只要来拜我一下就好了。你只要拜我一下哈，这世界我都怎么样？都给你哈。当然魔鬼说的话里面是充满谎言，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赐给主耶稣基督哈。但是你会发觉这个试探里面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你不需要经历苦难，你就可以怎么样完成你弥赛亚的使命，只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不要拜神，拜我就可以了。不要拜神，拜我就可以了。而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在这里，当 这个彼得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这是一定不要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其实彼得是因为门徒不接受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以至于当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是在违抗天父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耶稣前面指示的话，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撒旦的试探我们刚才说的是不需要受苦就可以做完，彼得在这里做了什么同样的事，以至于耶稣说什么，你是绊我脚的。你仔细再去思想新约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当然他说话的对象是什么，以色列人。一章的23节说，我们22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些人，一群是什么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他们常常是要求神迹。你在福音书里面也常常看到这些人来试探耶稣，就要耶稣来行神迹，是不是？希腊人是求什么，是求智慧。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保罗说，当我们传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犹太人听到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当作绊脚石，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什么，是那个带他们得胜的君王，所以这个战无不胜能够创下那一片天地的那个王，是不是？是政治上军事上的这个领袖。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苦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而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觉得这是什么？哪有一个王是死在十字架？这是多愚昧的事啊！这当中一点智慧都没有。所以，当人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神就用人当作愚昧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亲自上了十字架来救我们。所以在这里，耶稣所指责的，为什么要把彼得称为撒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做了撒旦曾经做过的事。他期望弥赛亚是那位王，却不期望弥赛亚按照旧约所应许所预言的那种受苦的仆人的方式来成就这个王。所以彼得做了同样的事，耶稣就指责他，称他为什么？撒旦，是那个绊脚石。前面彼得还是那个什么磐石，一下就变成什么绊脚石，你说落差非常的大，落差非常的大。好，然后耶稣继续说什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在这里的阻止是出于什么？人的意思，是不是？那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耶稣指示门徒的话，说什么？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人复活。而人的意思是什么？不可以，万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会发觉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前面彼得任性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是出于神的启示，对不对？但是当彼得他一不按照神的启示，一不按照神的意思去说话，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他就好像和撒旦站在了同一个阵营一样，特别是关乎这个弥赛亚的使命这件事上。所以耶稣就指责他说什么？你不体贴人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说的这话不是从神而来的，你说的这话是什么？从你自己的人而来的，是从你的思想意念当中而来的，不是出于神的。好，这个就是21到23节里面给我们看到弥赛亚的使命是怎样的。我们特别注意，这段不仅仅是在耶稣第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预言他将要受难和复活，不仅仅是这样，这段时候后面24到28节，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认识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吗？ 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按照主的样式、主的教导，他所经历的，他的这个行为的方式来跟随他吗？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就像彼得这样所想的来跟随他呢？所以当我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是怎样一位弥赛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很好的来跟随他。当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成功才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于是就诞生了什么成功神学，是不是？当我们不认识他是那位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那位受差遣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的事。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计划、有行动，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在讲到说，我们的计划和行动，我们的思想仍然要服在神的旨意和他的带领之下。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哈。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哈。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的？耶稣说，第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首先我们刚才说的，耶稣邀请这些人，挑战这些人，他们要来跟从他，对不对？当然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一段里面讲到的哈，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些门徒愿意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福音书里面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是不是？你是那位永生的神，我们还去跟从那些虚假的、虚浮的这地上会过去的人事物吗？不会。所以这些人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当然他是重新提到，所有的人如果要来跟从他，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他们要有怎样的一种看见，他们才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他。好，所以耶稣在这里怎么说的？跟随耶稣的人首先要什么？就当舍己，对不对？什么叫舍己啊？这里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描述哈，舍己就是什么？要把自己弃绝了。什么是要把自己弃绝了？什么是要把自己弃绝了？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我相信保罗对这一件事有更深刻的认识哈。在罗马书里面两节的经文哈，第一节是在罗马书的第14章的7到9节哈。罗马书第14章的7到9节哈，这里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好，你在这里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要为主而活，甚至保罗说什么？要为主而死，是不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第7节和第8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哈。特别注意哈，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里在保罗在表达一件什么事？我们为什么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的人，因为我们是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本来是要在地狱的火中灭亡的这一群人，今天却怎么样？因为十字架上的救赎，因为这个救恩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经历这样的一种死亡和审判。所以当耶稣把我们从死亡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第9节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就解释了，他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啊，你们来跟从我，你们要为我死啊，你们要为我活啊。你会发现今天这地上很多的被追随的人，那些有一些的，我不是说教会里面的人哈，我是说那些领袖哈，有很多人来追随他哈。但是你会发觉这些领袖，这些被追随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办法 像耶稣在这里一样的。耶稣在这里是什么？他自己死了又活了，所以他说你们也要怎么样，也要为我而活，为我而死，是不是？他不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乃是真实的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罪死了，因为要救我们，第三天复活了，以至于今天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赞美神，是不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在这里，什么叫舍己？什么叫弃绝自己？再没有自己，自己死了，自己死了。什么叫死了？啊，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什么叫死了？死人会生气吗？不会。啊，今天如果你对着一个死人，你骂了他半天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如果他有反应，你倒要吓一跳了。所以弃绝自己是什么？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是不是？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我是一个受，我是一个有另外的主人的人，而这个主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我要为他而活，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了。所以当我不再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就不应该想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是不是？当然我们要小心哈，当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不代表神不会供应我们，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为自己去买东西吃，买衣服穿，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需要去努力，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去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是什么，是为主而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哈，也是在罗马书里面哈，罗马书第15章哈，第二到三节说什么？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显明我们是为主而活？今天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天上，对不对？我们不像使徒亲身的和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有过这样的交往。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这个在这个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不求自己的益处，要叫你的灵舍，我们的灵舍喜悦，因为基督什么样，也是这样行的。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如果耶稣求自己的益处，他根本就不要到地上来。耶稣如果是在乎自己的益处，他到地上来也是受人的什么尊荣，对不对？他不需要上十字架，他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讲到要舍己，要弃绝自己哈。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要为他而活。另外一方面，什么叫为他而活？就是不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神的旨意是什么？要爱神爱人，对不对？要爱我们的邻舍，是不是？要爱我们的灵舍哈，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耶稣说什么？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哈。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哈。可能今天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感官哈，更多的是什么？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不是？啊，你看到医院有十字架，是不是？啊，你看到教堂有十字架，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十字架，我们觉得是一个什么？啊，就好像我们唱的歌一样哈，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什么荣耀，是不是？没错哦，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神荣耀的彰显，是神荣耀的彰显。但是你一定要不要忘记哈，马太福音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它的意义在哪里？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个刑法，是一种什么羞辱，对不对？这不仅仅是把你杀了这么简单哈，是一种羞辱哈，是一种羞辱哈。你看保罗他是没有钉十字架的，为什么？他是罗马人，他不能被这样去羞辱，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虽然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门徒还不知道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门徒一定知道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了。在那个时代背起十字架是什么？什么意思？那些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你看福音书后面耶稣也是一样，那些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然后这个要钉死他的这些官长就要求他们做一件事，就是要背起那个要钉死，要把他钉死用到的那个十字架。所以当耶稣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也就表明说这个人怎么样，已经被判了死了，他准备要去死了，或者说他的命运就是什么，死亡，他的终局就是死亡。所以在这里背起十字架是在表明一种死亡的担子和象征。十字架不是仅仅讲到是苦难，我们很多时候讲十字架是苦难，就是没有错，当我们经历神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我常常会说两个国度有征战，我们会有很多这个国度征战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这种苦难，是不是？但是十字架在这里真真实实它所表明的是一种什么？死亡。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意思？你要来跟从我吗？你要来跟从我，没错，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怎样跟从我？你要弃绝自己，弃绝自己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要看自己是什么？死的。你要看自己是死的，知道吗？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正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以至于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所成就的救恩，让千千万万本来要死的人却因着这救恩怎么样，有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是不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在这里与其说耶稣所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做门徒的先决条件，还不如说这是什么，门徒持续要有的一个特征。这不是在讲说你只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只有舍己，你可以才配做耶稣的门徒。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是在讲说你已经跟从我了，对不对？你跟从我了，是不是？你必须跟从我，你必须怎么样，你要舍己，你必须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我，继续不断的跟随我。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吗？十字架代表死亡，谁死了？首先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是不是？然后是什么？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好像也是死的一样，我们好像也是死的一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描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在这里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你要来跟从我，是不是？你就要像看自己像是死的一样，这样你才能够来跟从我。然后特别注意哈，然后耶稣就开始解释哈，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原因哈。你看到二十五节这里怎么讲到的，说有一个词儿叫因为，是不是？好，然后但是实际上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三节经文的一开始都有这个因为，只是在中文的译本里面和本新译本都把这个因为把它缩减了，只有二十五节前面有因为。那其实二十六、二十七节前面也有因为，你去看英文的版本，它这三节的开头都是 for 开头的哈，因为哈。所以耶稣就开始解释哈，为什么你要来跟从，为什么你是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当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前面已经讲到了，耶稣自己怎么样，已经按照他所教导门徒的这样的方式为我们受苦受死甚至在十字架上被杀，第三日复活了。这是一个前置的条件哈， 这是一个前置的条件。但在这里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节在讲什么呢？第二十五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其实在前面第十章的第十章的三十九节哈，耶稣有说过类似的话，耶稣有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更清楚和明白的哈。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要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要自己救自己的生命，你就怎么样？你反而会什么呀？丧掉这个生命。但是呢，今天你如果为我丧掉了这个生命，你一定会得着那个生命。读起来好像像绕口令一样哈，有点拗口哈。这是其实在讲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真正的生命在什么里面？真正的生命是在哪里？真正的生命是在什么？基督里，是不是？这是在一个用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去讨论有关生命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生命，我们常常说到的，这地上的人说到的生命是什么？是这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活和死，是不是？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肉体的活和死，不是肉体的活和死哈，是一个什么？一个关于永恒的生命的问题，关于这个末世已经来到的处境下面的生命的问题啊。所以，不管旧约的人也好，新约的人也好，他们看待生命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今天呼吸是不是还在，心脏还在不在跳，血液是不是还在那个流动，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是不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很明显，那些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命，比如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处境下，当时可能你说我不信耶稣，可能你就免于一死，你说我信耶稣，可能就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一样是扔到火窑里面去。可能就会扔到斗兽场里面，可能要被钉十字架，甚至倒钉十字架，是不是？耶稣说什么？如果你们为了保全这个肉体的生命，你们会发觉一件事，在神的国里面，你们要丧掉那个生命，是不是？但是今天你们因为我的原因，这个肉体的生命好像死亡了，但是你却得着了那个永恒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真正能赐生命的是谁？不是那个国王，不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王，不是他说啊，我把你杀了你就死了，不是魔鬼撒旦，真正能赐生命的是谁？是神。所以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章里面也有一节经文，第二十八节怎么说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在讲什么？那些能剥夺你肉体生命的那些，你不要害怕他，因为他不能决定你终极的命运，而真正能决定人终极命运的是谁？是神。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二十六节说什么？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在讲到一种什么？怎样才是有智慧的？是不是？怎样才是有智慧的？或者说怎样是智慧的选择？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是人的生命呢？还是这世界一切的丰盛和财富呢？很多人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这样的一种处境里面，常常会说啊，我进到一个什么公司，然后呢，我拼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呢，我就可以赚了一大笔钱，我就可以怎么样，提早退休了。你看看这话听起来很美妙，是不是？听起来很好，是不是？但是你用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去描述的，好像在说我用这二十年的生命来换取可能后半辈子的这种供应和需要。 你会发觉今天我们常常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认为丰盛有价值的东西哈。早些年有一个梗，就是那个卖肾的梗，是不是？卖把肾卖了，要去买一个什么？买一个 iPhone 的手机，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挑战这些门徒，说什么？什么才是有智慧的？什么样的选择才是有智慧的？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是这地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物质和丰富吗？还是人的生命呢？哪个更重要？你要怎样去选择？这好像就是今天，好像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这样哈。你今天是选择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然后你的周六周日你可以来敬拜神呢？你还是选一个很忙的工作哈？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啊，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哈，我也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身不由己哈。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说到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大家还记得上一周那个邓飞弟兄所讲到的箴言里面的话吗？箴言的那个第三十章里面，这个雅古尔说了一句话，我常常也在思想这个话哈，说什么？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今天在这里，耶稣让我们做一个选择，这选择是要带着智慧去做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耶稣说什么？全世界和人的生命比，哪个更有价值呢？是不是？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是第二个原因哈。当我们来跟随耶稣，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时候，这样做才是真正什么？有智慧的，有价值的，对不对？第三个点哈，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基督在末世他要降临，他要审判，怎么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所有的人，对不对？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这一节其实是引自诗篇的第62篇的第12节，诗篇的62篇的第12节哈。12节这个是大卫的诗哈，12节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哈。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哈，这个是大卫在那里求神来看顾他哈，求神让他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在仇敌的围绕当中哈，仍然能够安稳哈，因为他相信相信神是什么？那位按照那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来施行审判的那位神哈。你如果再把它和第25节联系在一起，你就会发觉这里是在讲什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要得生命为奖赏，要得那个真正的生命为奖赏，是不是？要得生命为奖赏哈。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哈，这是三节的经文都是以因为开头的，也就是耶稣在解释说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来跟随他，因为生命在他里面，因为这样做才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要面临一个末世的审判，这个末世的审判是必定会到来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起来的。好，当耶稣说了这么一段话以后，耶稣又说了第28节在说什么？你说耶稣说这个有一个末世的审判，是不是？有人可能会说，谁知道什么时候来呀？是不是？谁知道什么时候来呀？所以耶稣怎么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就是天国就在眼前了哈。天国就在眼前了， 这里不是在讲到说这里不是在讲到说那个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场景。如果是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场景，那当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站在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第二次来，连我们现在都还没看到，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不是在讲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的场景，他是在讲到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再来的日子好像很遥远，我跟你讲，我所传扬的这个国度怎么样，很快就要降，真正的降临了，所以天国就在眼前哈。天国降临的标志是什么？他在这里怎么说的？说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不是？耶稣基督作王了，当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已经作王了，神的荣耀就借着这个苦难彰显了。所以耶稣在前面讲到他的受苦受死，他的复活，是在讲到说，当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以后，他就成为了，或者说哦，人因着他的救恩要尊崇他为王，尊崇他为王。这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里面所讲到的，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是什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当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马太福音里面说什么？天上地下，二十八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了，是不是？因此耶稣借着这样真正的成为了那位王，成为了那位王。然后福音会被广传，门徒越来越多，你去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门徒越来越多，甚至外邦人都怎么样得救了，是不是？神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好像在那个前面16章的第18节里面讲到，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也被建立了。所以门徒会很快的看见这一切，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与复活，他作王了，然后圣灵的降下，福音被广传，甚至外邦人都得救了，教会被不断的建立。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所说的这些事好像还要很多时候才来，他其实是在说很快这些事就要成就了，很快这些事就要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这个24节到28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它是一个交错配置的经文。第24节是耶稣挑战门徒要来背起十字架，舍己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而28节也是一个对应的章节，说什么？他应许门徒很快就要目睹这个弥赛亚国度的降临。我们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国什么样？很快就来了，不是要过很久。第25和27节是在讲到基督再来时的奖赏和惩罚，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而那些为耶稣上吊生命的，他要赐给他生命，那些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却不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却要真实的丧掉自己的生命。26节是在讲什么？一个价值的衡量。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衡量我们应该怎样做选择，是不是？所以26节被包在这个中间哈，是在挑战我们，挑战门徒，也挑战我们。今天我们到底看什么是有价值的？耶稣在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是不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哈。这个呼召背后是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今天当我们做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我值得去做的。是不是？当你给小孩子找学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到底是去这个学校还是去那个学校？是不是？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当我们找配偶的时候也是这样。什么是？那今天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我们生命呼吸存留的这件事，难道我们不应该更看重、更谨慎的去思想这件事吗？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呼召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呢？这个是我们要用一生之久来思想、来活出来的。 所以我们做一些总结哈。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他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带着使命而来。这个使命是什么？是要为罪人死而复活。而当他成就这个使命的时候，他能把生命赐给人，也能审判罪人，是不是？那对于我们来说，耶稣要求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舍己。什么叫舍己？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我特别列了三条，就是要对应我们今天的三条。什么叫舍己？耶稣是什么？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当他在科西玛尼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哎，我也不想这个被临到我头上，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神你的意思来。所以今天所谓的舍己就是什么？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是不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然后呢，耶稣说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千万要注意哈，我们前面说到十字架代表什么？死亡哈。十字架代表死亡哈。耶稣他也是为了我们而死，为了我们而活。今天我们也是什么呀？我们为他而活，为他而死，是不是？第三点讲到什么？耶稣才是那位跟能赐给人生命并且审判罪人的那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跟随耶稣才能得生命。就好像你今天去工作，你知道哦，你今天见一个客户哈，有三个人来了哈，一个是老板，另外两个是跟班，你知道谁才是那个有决定权的？所以你要找那个有决定权的去跟他交涉，是不是？你找那两个跟班，他们说的再好，他们答应的再快，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决定权，他们说的都是什么？不作数的，都是空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赐给人生命，那我们为什么不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再来思想所谓的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是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我们愿意舍己，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才能说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我们才能说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跟随耶稣，是因为在他那里才有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地上寻寻觅觅求很多东西的时候，却发觉这些东西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当我们自以为金钱、地位、名誉、儿女、配偶、父母、我们的 国籍、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工作，这一些能满足我们，能带给我们荣耀，但是我们却发觉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不牢靠。可能一场瘟疫，一次的经济危机，一次的信任危机，这一切都坍塌了。所以今天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唯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极重无比的荣耀，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再需要面对那个刑罚的审判，那种可怕的罪当中的那种刑罚。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是那样爱我们，你愿意舍己为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听到人的话很生气的时候，却想到你是那位为我们死去的神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放下这地上的那种好像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这样的快乐的这些人事物，以至于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敬拜你，来跟随你呢？神啊，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真实的活在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生命当中的，你却要我们从这样的生命当中死去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当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会为一点点的小事我们就斤斤计较，我们会为一点点的得失我们就快乐或者忧愁，我们会为我们遭遇的人事物不满足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发脾气，我们就甚至靠近或者远离他们。神啊，真的，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是多么的可怜，求你来再一次用你的恩典，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向这世界已经是死的了，世界看我们也是死的，我们是像死人一样去面对这些事，我们却在你里面有那个活泼的生命，这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神啊，你就是这样一位神，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没有丢下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却愿意来拯救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